听众们，准备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主日正道的信息啊，是《列王记下》24章的最后那几节，还有《列王记下》的25章啊那一章啊。我们今天靠着主呢，来讲完这些经文。《列王记下》24章的18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好，我们来看哈。然后呢，弟兄们，实际上从《列王记下》的24章18节开始到这个《列王记下》的25章，整个一整章哈，这是《列王记下》的最后一部分啊，他们实际上是在一起的。然后也讲到这个南国犹大呢，在最后彻底被掳之前的最后一段时期啊。然后我们再从这个24章18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接替约雅金作王的呢，是犹大王西底家啊，他是利拿人耶利，他的母亲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啊。在他之前呢，是他的弟弟约哈斯啊，他弟弟呢比他早做王一段时间，他弟弟一共做了3个月啊，但是因为作恶呢，被上帝给废除了啊，借着这个外邦君王的手。西底家就是耶利米书22章11节说的那个沙龙啊，也叫沙龙，也叫西底家啊。后来被改了名字。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西底家，他和他的弟弟约哈斯呢，都是这个哈姆他所生的啊。然后这个女人你会发现，她足足影响了啊，这个南国犹大最后的时期的两代的君王啊。实际上这个女人呢，为什么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呢？这是韩士文所说的，跟这个君王的信仰实际上有很大关系啊。这两位君王的作恶，这两位君王在上帝面前呢，这样不尊重上帝的话语，其实跟他这个母亲是有关系的啊。然后我们来接着往上看19节，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我们来看哈。这个西底家的弟弟啊，是之前那个约哈斯啊。然后在西底家之前，这个约雅敬哈，定往上翻一下。好，往下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约哈斯，他。我们来看这里，看这个《列王记下》的23章32节和1到37节。这个约雅敬啊，他后来的时候呢，在尼布甲尼撒上犹大来围攻这个犹大的时候呢，我们在上次讲24章的时候看过，他开始呢表顺服了3年，然后又背叛了啊。这个约雅敬，他实际上是这个西底家的一个侄子啊，应该是他侄子。但是后来的时候呢，他背叛了尼布甲尼撒。后来尼布甲尼撒呢，就上来围攻了犹大啊，然后呢，还有加勒底的那些联军也一起来。后来呢，这个约雅敬呢，他就在这个被围困期间去世了啊。到他后来他儿子接续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儿子被掳走啊，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哈。这个西底家他学谁呢？他学他侄子啊，他比他侄子年纪要大哈。然后呢，他不学好，然后他学他侄子呢，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照着他那个侄子从前一切所行的。他侄子呢，做王做了3个月，然后呢被掳了。但是呢，西底家呢，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看到他弟弟从前的下场，他也看到。啊，他侄子的下场，但他仍然不悔改，啊，他照着他侄子一切所行的去做，啊，所以说这里呢，你会发现，从犹大王约西亚死了之后，犹大后边的这几任王都是恶王，啊，圣经对他们的所有评价都是完全一样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照着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啊。然后我刚才看20节，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 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啊，我们当看到这个二十四节，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二十节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到，到了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二十节的时候，就到了二十五章的时候，到了二十五章的时候哈，实际上犹大人呢，他最后的结果呢，跟从前的北国以色列是一样的，啊，北国以色列呢，曾陷在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犯罪的那个钉钉犊子罪里面不肯离开啊，惹怒上帝的怒气，最后呢被完全掳走。然后犹大这个犹大人呢，也因着这些不悔改的罪恶啊，最后被彻底掳走。实际上，上帝对北国和对南国都是一样的，都是公义的啊。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当看到这个列王记的这些南国和北国的历史的时候，啊，你一定把它看作是教会的历史啊。实际上，这些信息可以完全应用到今天的教会当中。对于那些呢，在教会故意作恶啊，还包容恶人啊，还说是什么爱，然后还那些什么贩卖牛羊鸽子的啊，在教会作恶的，教会嘚瑟的，神不会无限制的怜悯，神一定最后会在他忍不住的时候，把这样的教会拆毁啊。上帝从前如何把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拆了，今天他也照样拆那些被盗的教会啊，那些故意作恶不悔改的教会。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五章第一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我们来看哈，圣经啊，在耶利米书当中，那你看列王记下最后这几章经文的时候，你要去看耶利米书哈，历代志呢？写的已经很少了，在这方面主要去看耶利米书啊。在耶利米书二十四章当中呢，圣经说这个西底家还有那些跟着他作恶的百姓啊，是什么呢？是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啊。你去看你知道他们呢在上帝面前不悔改，多次藐视这个先知的话语。所以说在耶利米书二十四章当中，先知就预言呢，这些人呢将被交出来啊，然后呢是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上帝说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的列祖之地灭绝。我们来看，因为呢他们不听啊先知，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神说的很清楚，他为什么最终呢会被尼布甲尼撒给攻破？因为他背叛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我们来看历代志三十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哈。神说啊，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硬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西底家他掌权期间，先知耶利米呢不止一次的劝过他，劝过犹大人一定要怎么样投降尼布甲尼撒，不要跟他对着干，投降。但是这些人不听啊。在这里呢我们讲再次强调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去看耶利米书啊，因为耶利米书跟这里的这个圣经是有关系的。在耶利米他的这个讲道和耶利米他的这个发的预言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或者说话题，就是耶利米反复说什么投降投降投降。而且你看在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七章哈，就在西底家王他一刚开始做王的时候，就是说尼布甲尼撒把他那之前的王废掉让他做王的时候啊，这个先知耶利米就给他说了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去反抗尼布甲尼撒，你要投降。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就是法老的军队突然又从埃及出来了，然后这个围困的这个加勒底啊，一听见那个风声啊，又回去了啊。但是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通过先知耶利米说，那法老帮不了你，他还会回去，加勒底人呢还会来攻打。如果你们即使把加勒底人全杀了，剩下的人呢也会再从帐篷起来，把这城焚烧，因为上帝已经定了这件事情啊。所以说你看在包括到耶利米书的三十八章的时候，圣经也提到啊， 要交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手中，想活命的，想得救的就怎么样，投降加勒底人。你再往后看这个耶利米书三十八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也是在这反复强调说投降巴比伦王得救，不投降怎么样，灭亡。那先知耶利米呢，因为老讲投降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险些被人杀死啊。耶利米，你看他跟这个犹大人和这个西底家，他就我们就说讲道吧，他反复强调两个话题，就是投降尼布甲尼撒就能得救，不投降就灭亡。但最终西底家不听，当然西底家不听的也不光是他自己的原因，因为他自己底下有很多的爱国反啊，有很多的这个民族主义者，就是不愿承认这个事情。所以说不听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不去投降哈。最终导致了这个南国犹大彻底的灭亡。其实今天我们讲一点，就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传福音的一个，包括建教会啊，包括这些年碰到一些事情。实际上，在我们所住的这片土地上的人呀，他有一个始终改不了的毛病，啊，说实在的，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信基督信了多年的人也有这个毛病，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会学会投降，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无论是这片土地上外邦人，还是这片土地上一些基督徒，包括一些三字的，那教会被拆了的、被打的，很多时候呢，就是喜欢啊，把自己这种为罪受的这些苦哈，粉饰成为什么为义受逼迫，啊，什么多难兴邦啊，什么什么，哎呀，就这种整天说自己为义受逼迫，但是从来不看看自己在教会中干了些什么。今天的这个华人教会。成了什么呢？很多时候不讲真道，里边充满了这种世俗小学、这种埃及的道理，啊，还有在教会里面卖牛羊羔子做生意的，啊，然后要么就是什么包容啊，不能说、不能论断，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你说你都到了这个份上了，那上帝干嘛不把你拆了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在苦难当中啊，不一定都能蒙恩。人在苦难当中不一定都能够学会上帝给的功课。在这个列王记下，就是说这个西底家和南国最终被从神面前彻底赶出这个事情，包括你看耶利米说详细讲解了这个犹大国最后的时期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你会发现哈，圣经当中耶利米啊，包括列王记下这里讲的这个不投降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投降啊，就实际上是一种自义，你知道吗？这个不投降在今天来说啊，就是神呢，因为他的公义，因为他的真理，他去管教那些背离真道的牧师或者教会或者基督徒的时候，这些人不知道从最终悔改，不知道把自己那颗刚硬的心拿掉，甚至呢无视自己在教会当中所做的罪恶。今天很多教会因为行淫而遭到击打，但是从来不在上帝面前呢学会谦卑。我们上次讲过，投降巴比伦王代表什么？代表承认上帝的惩罚是公义的，啊，投降巴比伦王，然后被接受巴比伦王把你掳到那个巴比伦那个地方，等着七十年之后，啊，神对你的管教，神对你的教导完成之后，神可以让你再回来，那时候就不一样了，啊，那时候信仰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可以真正的去侍奉神了。但是你在这个最终的时候，你尤其是你受这些爱这些异教的影响，你里边充斥的都是这些泛爱主义的狗屎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不投降就是不悔改嘛，啊，犹大人什么时候学乖的？犹大人从被掳之后，从巴比伦在那个地方待了那一年之后，学会了敬畏上帝，你去发现学会敬畏上帝。很多时候犹大人这拜偶像的毛病是在什么地方真正改好？就在巴比伦受到了管教，被抛在万国当中，被人藐视。今天基督徒也一样，你看看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受尽了欺压啊，在东方和西方都被人逼迫，被人看不起，被人藐视。很多时候为什么？这不就像那个时代圣人说把犹太人抛在万国当中让他们受藐视吗？这就是因为在罪恶当中不悔改啊，教会当中天天讲一些这个世界的道理啊， 天天去想着跟世界去跟世界行淫啊，教会成了这个贩卖牛羊鸽子，成了生意场，成了搞人情的地方。这个时代基督教就跟西底家那个时代的犹大国基本是一样的，刚硬到底，然后又不肯悔改，受点苦吧，还觉得自己是为义受逼迫，其实从来不考虑自己做过什么，从来不考虑自己在教会干过什么恶事。所以说，当西底家和犹大人他不肯接受投先知让他们投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个事实的时候，等于就是在神面前的一种彻底刚硬，所以神呢最终呢也不再怜悯他。所以说在他做王第九年的时候，在十月初十的时候啊，圣经说尼布甲尼撒和他的全军都来攻击耶路撒冷啊，对着他安营呢，然后四面去围困攻打他。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犹大国在中东那个地方完全是一个小国，但是尼布甲尼撒呢带着他的全军来围攻这个看起来根本不大的国家，其实这个事情完全出于神。弟兄姊妹，你去看列王记下二十五章，这个南国犹大最后的这段时期，你再对比一下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就是北国以色列最后要灭亡的那段时期，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那个时候何西亚也背叛了亚述王，然后差人去见法老王，在这里也一样。西底家为什么敢背叛？他依靠的也是埃及的法老啊。后来的时候呢，这个亚述王就上来攻击以色列，围控撒玛利亚，围控了三年，最终把以色列完全攻破啊，把这个以色列人全部掳走。所以说无论是再早以前的这个北国以色列，还是列王记下二十五章这里的南国犹大，就西底家执政的时候，这个犹大圣经说的很清楚，日光之下无新事啊，你怎么背叛上帝的真理，你背叛上帝的真理啊，上帝对于那些背叛他的人从来不手软，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犹大，还是今天的教会，一旦一个教会像那个时代一样往教会里面引用那些什么世俗小学埃及的道理，来人情的道理，生意门道，那么你这个教会就离上帝的审判不远了，最终你的下场一定会像列王记下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一样啊。我来看一下二十五章的二到三节，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我们来看这场围城呢，持续到西底家的他的作王的第十一年，说在某个月的月初的第九日，说那个时候城里的饥荒非常严重，城里的百姓没有粮食。你看到没有，跟北国灭亡之前是一样的啊，本身已经被围困也就够惨了，然后里边还出现什么，还出现饥荒啊，这明显是出于神嘛。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约雅金，实际上他比这个西底家比约雅金要刚硬的多。约雅金就撑了三个月啊，有很多人嘲笑这个约雅金，哎呀没有本事啊，不怂啊，就从实际上你会注意一个问题，这不是没本事，这是在神面前认怂了，向上帝认怂没有什么错啊，啊接受上帝的惩罚，接受上帝的管教，你以后还有机会得救。但是像西底家这样都已经围困了，然后饥荒非常严重了，还在那硬撑，你可以看到这些苦难没有让他们学到悔改。如果不是最终尼布甲尼撒把这个城攻破，这西底家还要硬撑下去，他就是很刚硬。我看到约雅金呢，真的是虽然都是恶人哈，都做过恶，但在上帝面前蒙恩了啊。他在三个月，在被围困三个月之后呢，他带着他妈，带着所有的臣仆都一起投降，然后就被抓走了啊。所以说呢，我曾经讲过哈，上帝面前的两种罪人，一种是啊，很多时候你看到今天信息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个，就我这么多年我在传道的时候，我看过教会当中很多事情，我会发现在上帝面前有两种罪人，一种是不扛揍的罪人， 啊，上去打两下我就错了，说回去。另外一种是比较扛揍啊，然后觉得哎揍得真舒服，然后我还能扛啊，不但能扛呢，还把自己这个挨揍粉饰成为为艺术逼迫啊。所以这种人呀，最终啊一定要多受痛苦，搞不大不多少最后都灭亡。所以说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要刚硬啊，不要刚硬。这个约雅金啊，只做了3个月的王，当然作恶的时间也比那个西底家要短啊，西底家做了很长时间，但约雅金的作恶就是3个月啊。实际上你会发现哈，在今天谈到投降这个课题的时候，这个约雅金啊，他在那个什么爱国粉啊、民族主义者眼中是不可饶恕的。实际上，君子们，你仔细看看这个爱国主义啊和这个什么民族主义啊这种思潮啊，其实完全是违背圣经的。啊，这个最早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哪里来的？你好好想想，那从犹太人来的，是从不信上帝的犹太人来的啊。你看教科书上有时候说什么什么誓死不投降，什么饿死不吃什么哪国的救济粮，这种情怀一直从哪来的？你仔细看圣经在几千年前啊，在几百年前就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说这种爱国主义也好，这种民族主义也好，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是完全不可取的。因为你看看过去这个以色列国，包括今天的我们的基督信仰，它不是种族上的一种信仰，它是在信心和建立的信心和真理和信心之上的这样一种群体，而不是一个种族啊。所以说今天的这片土地上人呢，尤其就是我看老道人信主之后，天天还在那爱国，还天天在民族主义啊。最近好像这个外国的瘟疫听说中了，然后这些人就天天在朋友圈点赞转发，说哎呀太好了啊，就这种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的主啊，还是抱着这个爱国主义啊，抱着这个民族主义啊，他最终进不了神的国。哎，我就可以告诉你，这样的人啊非常难悔改，而且这样的人呢，他即使遭遇苦难，他会把苦难粉饰成为为义受逼迫，多难行帮嘛。所以说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定要弃绝这样的罪恶啊。其实你看这犹大人啊，他刚硬的对象其实不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刚硬的对象是尼布甲尼撒背后啊，去这个差遣尼布甲尼撒这位上帝，因为尼布甲尼撒明显是上帝兴起来的嘛，是对你的惩罚。但是呢，这些人却自以为意啊，自觉得自己是为义受逼迫，而且绝不悔改。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们讲一个事情，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政治啊？可以。有很多基督徒是那个在政治上做官的，有很多甚至在世界上可能会做上总统，那这个都有可能。基督徒可以参政啊，可以参与这个政治改革，也可以借着你在这个政治上的这种优势吧，为教会发声，为教会，为那些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传道提供便利，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听好，教会在参与政治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反省啊，自己在真道上有没有去违背上帝。否则你打着上帝的旗号起来搞政治的话，你最终你的精力会白费的。这两年呢，无论是从这片土地还是从海外哈，我看到有很多的政治运动兴起，但是很不幸的是，最终很多都露出了马脚啊，但是很多基督徒也被骗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呢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无论是参与政治运动啊，或者是参与一些对抗罪恶，你要有个前提，你要确保你所在的教会你的信仰是纯正的，你必须里面要彻底除掉那些世界的道理。否则啊，你打着上帝的旗号起来，你打着基督徒的旗号起来，那你最终一定会完全失败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而且啊，你注意一个问题，在那时候呢，西底家不投降，犹大人不投降，犹大人都没有粮食了还不投降啊，吃不上饭。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天天喊着投降的耶利米反而是有饭吃啊，虽然好几次险些被人害死，但是耶利米呢，圣经说得很清楚，你看耶利米说哈，他直到这个快被攻破的那时候，他仍然有粮食吃啊，上帝呢在那个时候也供养他。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哈， 在任何的时代，尤其是在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神，我们相信神仍然会保守那些坚守真道的那些牧师、那些教会和基督徒。所以说，今天基督徒，你无论在世界上，你在任何一片土地，在任何一个种族当中，你要记住，政治保护不了你，任何的君王、任何的势力也保护不了你，你手中的钱财都保护不了你。你只有在教会当中坚守聚会、坚守真道的时候，神才能保护我们。所以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去依靠上帝，而不是去依靠人的手。啊，基督徒呢，我们当然就是说反对那种像三子教会天天喊着顺服掌权者啊，然后那个不谈政治，那个绝对是魔鬼的道理。但是当我们在谈到政治的时候，我们和政治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常谨慎的界限，就是我们对政治的这种关注，对政治的这种依靠，那不能超过上帝。很多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指望完全放在神和神的教会当中啊。二五章第四节，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王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上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这场战争啊，这场这个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捍卫啊犹大国、捍卫以色列国的战争，最终在加勒底人面前完全失败。为什么？就像民数记十四章一样，神不跟你同在，你离弃了上帝，你打不赢这场跟外邦人之间的战争。如果一间教会他明明已经背叛了真理，他里边已经有了淫乱，有了世俗的道理，有贩卖牛羊鸽子的，但他天天还说自己是为义受逼迫啊，还想着跟外邦人抗争，那么他这种抗争最后一定会失败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里的时候呢，城被攻破了啊！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北国以色列啊，被亚述王毁灭的那一章经文，你再看看这里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南国犹大被攻破的经文，你再看看新约时代，在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这个罗马将军提多攻破的这些历史，你去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一定要注意，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其实弟兄姊妹，犹太教跟基督教的信仰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你要明白。其实你看看先知耶利米，他不是犹太教的这个先知，他实际上应该是基督教的先知。因为犹太教，你包括到今天，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刀剑，靠的是政治势力。啊，今天的犹太人呢，采取了更加诡诈的方法，他不在本土固守，他跑去渗透西方啊，把那什么 LGBT 啊，什么种族平权啊、多元包容啊，都给西方这人洗脑，弄得这西方的这些教会的人，包括西方的人都成了傻子啊，都是依靠人的办法。事实上，犹太教的本质呢，你去看一下，是不信上帝的话语，信的是什么？信的是人的手段，信的是埃及的手法，用的是比世界上人还下三滥的手法。所以说，你看这个犹太教哈，它从本质上来说啊，它是属世界的。犹太教的本质在今天来说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你去仔细看啊。所以说，有很多人讲这个犹太旧约其实呢不该算犹太教的。实际上你看圣经的话，从这个亚伯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啊，这整个很大的一段历史时间，这实际上正是本质上是基督教。因为无论从亚伯哈，还是到最后新约的耶稣，我们所讲的都是在上帝面前靠着恩典得救啊，靠着认罪悔改，靠着献祭，靠着那献祭当中所指向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来得救。而你看看这个列王记下这段经文当中哈， 先知耶利米是鼓励大家去投降的先知，鼓励大家认罪。但是西底家也好，犹大人也好，包括后来你去看以西结书，包括那个耶利米书当中一些犹大国末期的假先知，总是鼓励犹大人跟巴比伦王去干啊，而且还说假预言，说巴比伦王的轭必被折断啊，我们要回来。但最后呢都没有实现。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再次讲到这个基督教跟犹太教的不同，也讲到这个投降和硬刚之间的不同。你要明白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与犹太教本质差别在哪里。有旧约的时候，那实际上不算犹太教，犹太教是在耶稣升天之后啊，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为了针对基督教基督信仰，然后兴起来一种叫拉比犹太教，他的核心教导不是圣经，而是塔木德，里面充满了对耶稣的亵渎。实际上到今天犹太人还不悔改，犹太人靠的是政治手段，靠的是卑鄙手段来去操控这个世界啊。你去看看共产主义也好，包括现在在西方的这什么黑名贵运动，包括一些种族平权、多元平等、什么绿色环保，这些垃圾的东西都是背后是犹太人支持的。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呢一直在南国犹大最后的时期在不断的宣讲认罪悔改，不断的让犹大人悔改，让犹大人投降，投降之后去巴比伦呢接受上帝给你安排的管教，你从其中学会了真理，你将来可以回来。但是这些人就是不听啊，反而是那些提前被掳走的人呢却是蒙了福分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当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的这个二十五章的时候，在看到耶利米书当中圣经提到这个投降的信息的时候，你要把它跟认罪悔改挂钩起来啊，这是这里圣经所讲的重点。所以说今天呢在上帝面前有两种人，一种啊就是像犹太教啊，像包括像一些这中国人一样，就是包括一些西方就自诩是什么天选之子啊，自己觉得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自己觉得自己命贵啊，什么什么油命贵、黑命贵啊、黄命贵、赵命贵，都这些东西，天天就觉得自己命贵。另外一种呢就像那个迦南的妇人一样，跪在耶稣面前说啊，就是个狗，狗也要吃上帝家中粮食掉的渣。这就在神面前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这两种信仰呢，将决定一个罪人是否能在上帝面前蒙恩。所有谦卑下来为自己的罪恶接受管教认罪悔改的人能够蒙到上帝的恩典，但是总是觉得自己的命非常贵啊，总是觉得自己比较特殊，觉得上帝不得不拯救自己的人一定会在自义和那种刚硬当中去灭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哈，在那一天西底家所有的支持者所有的兵丁都跑了啊，这所有的兵丁呢和西底家一起跑，他们在夜间逃跑，从两个城墙之间那个路啊，据考古学家说这个应该叫泰路平谷啊，就查一下啊，有这方面的资料啊，说这个地方是在两个城墙之间啊，而且它靠近王的花园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尼希米记的三章十五节啊，这个靠近王的花园那个地方，希洛亚的池子旁边有个城墙啊，直到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那个地方是西底家王朝的一个政治中心啊。你要说西底家那个政治中心呢在那时候完全崩溃了，这里很有意思啊，你去看这个以西结书的十二章，上帝曾经让这个以西结书啊，让这个先知以西结演一场戏哈啊，就类似于演戏似的，就亲自示范一下啊，就是这一幕啊，就是那在以西结书当中呢，神啊让这个以西结啊说他要预备被掳使用的物件，就准备好那些家当啊，然后白天的时候带着物件啊，然后呢到了晚上你要亲自从他们出去，好像被掳的人一样，要在他们面前啊把墙挖通了，把物件带出去，到天黑的时候你在他们面前搭上肩头出去，并且要蒙住脸不看这地啊，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然后这个以西结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啊，带好物件啊，白天，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用手把自己的墙给挖通了，到天黑的时候就搭着东西跑了 啊。后来以色列人问他干什么的时候呢，上帝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关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的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啊，你怎样行啊，他们也怎样被掳去。所以说这以西结非常有意思，就在这个天黑的时候啊，然后把这个墙挖通了，然后带着出去了啊。这一幕在这里真的应验了，看来上帝不只使用过一个先知警戒以色列人啊，而且呢，在以西结书十二章中，上帝也说过，你跑了也没有用，你跑了也没有用，还会抓住你。然后呢，在耶利米书39:3呢，提到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呢，巴比伦王那些首领啊，那些很重要的首领都来了。然后在这里呢，上帝要预备一场大的审判啊。加勒底人呢，在四围攻城，他们就从亚拉巴的方向逃去啊。这个亚拉巴呢，是旷野的意思，是犹大的旷野和死海之间那个约旦河谷。你只要从这个地方跑过去，你就可以渡过约旦河，逃到摩亚或者逃到亚门啊。可以逃到亚门。这个加勒底的军队呢，他跑了哈，他往旷野跑，但加勒底的军队呢就追赶这个西底家王，最后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了啊。这个耶利哥的平原哈，原文的意思是耶利哥的这个旷野，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去看一下地图的话，西底家已经马上就要逃跑成功了，他已经接近约旦河了，他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在他最后马上就要逃出的那一段时间呢，神就让这个加勒底人把他追上啊，把他抓住了。在以西结书12:11-13说过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络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啊。后边提到他的一些结局，说他会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所以说这个西底家啊，他不听上帝的话啊，故意的顽抗，故意的抵挡，故意的不投降，然后在城崩攻破之后呢，还故意的去逃跑啊。所以说这最终加勒底人抓住他，就更不可能放过他，更不可能去放过他。到他被抓住的时候，甚至说他的全军就四散。以西结书12:14说，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在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啊，圣经的预言都实现了。然后看第6节第7节，加勒底人就拿着网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面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然后他被带到这个利比拉这个地方审判。这个利比拉是以色列东边界线上的一个地方，在叙利亚的一个大的平原哈，是哈马的一个城，这是一个在巴比伦和这个中东地区的中间的一个地带啊。我们看到这个法老王尼哥呢，也曾在这个地方呢把约哈斯给关起来了啊，审判之后关起来了。然后巴比伦在这时候呢也把这个地方呢作为一个公开审判的场所啊，这个地方是个平原，所有的人呢在中东呢都能够看到这个地方。这明显是上帝对西底家的审判。我们往下看，他呢在神面前悖逆不悔改呢啊，在历代志下36呢，圣经告诉我们，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自己的神起誓，他最后还是背叛了，所以说这是他背叛所导致的惩罚。然后圣经说他们在这个西底家面前呢，就把西底家的所有的儿子们都给杀了啊。在耶利米书39:6告诉我们，不但杀了他的众子，也杀了犹大一切的这个尊贵人啊，这些人都在罪恶当中有份。所以说相比较于这个西底家还有约西亚啊，在之前很早就去世了，实际上也得蒙神的怜悯，不至于看到这些灾。但是神对这个西底家的惩罚非常严重，不仅抓住他，让他看到所有的儿子和他所有的尊贵人在巴比伦王面前被杀死啊。然后杀完这些人之后，剜了他的眼睛。以西结书12:13说，我必带他到巴比伦 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怎么样？却看不见那地啊！圣经非常奇妙哈，早就预言他会最终会被抓住啊，然后眼珠子会被剜掉，而且是用铜链拴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不要吃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他跟这个约雅金在神面前其实都是罪人，但是明显呢，这个约雅金比他结局要好很多啊。这个西底家呢，明显是被咒诅的啊，因为他的刚硬，因为他不悔改，他最终呢完全失去了自由啊。这个在今天的这个基督的信仰当中呢，可以说是一个人呢彻底被罪恶掳掠啊，彻底失去了在基督里的这种自由，因着自己的罪啊。用咱们你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对这个西底家王的预言，主要在耶利米书当中哈。事实上，圣经对耶利米对这个西底家的预言，你仔细看一下，不是一开始就说的这么重的。你看，在耶利米书34章的时候呢，圣经只是说到啊，这城要被焚烧啊，要你要被掳啊，你要被带到巴比伦王那里交到他手中，你要看他的眼，他要用你的口和你说话，然后你被带到巴比伦，没有说到接下来这些酷刑啊，包括他的儿子被杀，最后没有提到这些。然后你看这个，你看到这个耶利米书34章的时候啊，圣经竟然还说过，这个犹大王西底家，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被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然后这话告诉他了。后来西底家听了这个西底家听了这个话之后呢，就给耶路撒冷的民众立约啊，宣告自由，让他们把那些就是强让他们弟兄做奴隶的人呢，让他把这弟兄放回去，恢复自由啊。但是后来他反悔了，把这弟兄放回来，又抓回来，强逼做奴隶。然后接下来在这个耶利米书34章21节说，这时候上帝说了，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的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和那些暂时离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的军队的手中。所以说，你去看一下，圣经一开始提到这个西底家说你要被掳。然后呢，你要和巴比伦王面对面啊，这个城要被焚烧的时候，没有说要降下很重的刑罚，但是随着他罪恶的增加，随着他越来越重，最终神就逐步加大了对他的咒诅，所以说才到了最后啊，他的儿子被当着面杀死，然后他眼睛被剜掉啊，用铜链锁住，送到巴比伦，最终最后要死在那里，不得再回来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哈。有的时候上帝说要咒诅你的时候，但是你若从罪恶当中回转，上帝很多时候就把这个咒诅撤去，最终的话实际上是今天来说耶稣担当你的咒诅。但有的时候神说要永远祝福你，要大大怜悯你，让你平安，哎，最终有的人好像没有得到这份平安，为什么呢？因为神说过，即使他说过这样的祝福，但是你拿这个拿上帝的恩典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故意作恶的时候，神照样可以把你给灭掉。所以说无论是上帝的祝福和上帝的咒诅和上帝的祝福，他一定是有一个原则在这里啊。一方面呢，父亲不会因为儿子遭到咒诅，儿子不会因为父亲遭到咒诅，另外一方面呢，个人呢要在上帝面前呢去悔改。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5章8节到11节，啊，巴比伦王尼布甲恩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会长尼布甲恩撒、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会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会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都掳去了啊。好，我们来看哈， 在这里呢，圣经讲到的是在尼布甲恩撒的第十九年啊，五月初七，这时候呢，尼布甲恩撒的这个将军呢再次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啊，做的一些事情。这里你注意啊，这个尼布甲恩撒的第十九年，他其实是犹大王约亚金被掳之后的差不多第十年啊。你看这个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十二节，那时候约亚金被掳的时候是巴比伦王的第八年啊，巴比伦王第八年。这次来的这个人呢，名叫尼布撒拉旦啊，他的意思是尼波已经播下了种子啊，这当然他这个名字当中包含着很重的这个异教啊和假神的气息。实际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在当时那个时代呢，用我们今天来说，他是一个异教徒啊，是个外邦人。而且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他是一个军事上的强人哈，但是我们看到他也是神手中的工具啊。在耶利米书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注意啊，当这个尼布甲恩撒攻入这个巴比伦城的时候，然后这个尼布撒拉旦呢，他就把这个耶利米给释放了，因为耶利米呢当时一直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但是他来之后有件事就是把这个耶利米给释放了。而且呢，他对耶利米这么说过，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这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事实上他在那个时代呢，他也看到了以色列神的这个大能。所以说无论是尼布甲恩撒还是这个尼布撒拉旦啊，虽然是异教徒，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对以色列的神也是有敬畏的啊，因为他知道自己能够做的这一切，实际上是以色列的神呢把以色列人呢交在了他们手中。而且这个人我们来看啊，他不单把这个耶利米就是说从监狱当中提出来的，而且他还善待了这个神的仆人啊。在耶利米书四十章提到呢，他解开链子对他说啊，你往哪里去，你上巴比伦也好，我厚待你，你要看着巴比伦不好，你上哪里去都可以，你只管去。最终呢，把他安排到这个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就是后来的那个巴比伦王所立的这个犹大省长那里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因为怎么你对比一下，你看西底家那时候的这个犹大国，事实上那说句难听的，还远远不如这个尼布甲恩撒和这个尼布撒拉旦啊，远远不如，因为他们抵挡神的话，也不尊重上帝，上帝的话也不听，但是外邦人呢还知道上帝的话也是真的，而且外邦人也善待了神的仆人啊，先知耶利米。所以说很多时候基督徒啊，千万不要假冒伪善，千万不要这种作恶啊，这种装啊，比外邦人更过分，那你真的就是被咒诅了啊。他这次来呢有几个工作要做，一个是烧毁耶和华的殿，还有烧毁王宫，所罗门曾经造的王宫，还有耶路撒冷所有的房屋，尤其是用火烧那些大的房子啊，然后把四围的城墙全部都拆毁啊。所以说先知在南国犹大最后的时期这些预言完全的应验了，但是因为犹大人不听啊。而且上帝为什么最终会拆毁这些圣殿、这些王屋、这些大的房屋？因为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些圣殿也好、王宫也好，还有耶路撒冷的城墙也好、耶路撒冷里边这些房屋也好，都不再是拿来去专门敬拜上帝，而是作为作恶的工具，啊。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耶利米书的三十二章哈。说攻城的加勒底人呢必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上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啊。而且呢提到犹大人呢污秽上帝的圣殿啊，从里边设可憎之物啊，在新殿的谷呢焚烧自己的儿女啊。所以说呢，论到这城，就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上帝要发怒，把以色列人呢在大怒当中呢赶到各国。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啊， 其实你看到圣经当中始终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在真理上要坚持原则，在信仰上一定要纯正啊。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啊，这个以死得救永远得救啊，圣灵永远内住啊，无论怎么做都能得救，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啊。你去看一看当时的这个犹大国，我们先不说北国以色列，因为北国以色列毕竟没有这圣殿什么的。你看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可是有祭司有圣殿啊，可是上帝曾经说过，这是称为我名下的城啊，我要永远住在其中，这可是上帝说过的话。上帝不是说了永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永远居在其中吗？但最后还是被拆毁了。所以说，无论是基督徒啊，无论是教会还是基督徒还是牧师啊，就是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永远在上帝面前要保持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这样一个态度。什么时候也不要把蒙受的真理蒙受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上帝你看在上古的时期，他连啊亲自被称为名下的这样的圣殿最后他都拆毁掉啊，所罗门花了这么大的代价，用了这么多的金银铜的这些圣殿都拆毁掉，那被称为他名下被称为他拣选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都可以被拆毁掉。那么今天你作为一个神的教会，你的教会当中如果变成了一个宣扬世界道理、宣扬赚钱道理、宣扬魔鬼道理，而且刚硬不悔改的时候，那么神一定会拆掉你这个教会。从来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道理，从来也没有说圣灵永远内住，那是不可能的。神的原则从来没有改变啊。前两天看到有人传福音啊，提到各大宗教的不同，他说话非常搞笑。他说这个其他宗教是什么？其他宗教的神是，你信我啊，我就爱你；你不信我，我就杀你啊。基督教是什么？是你信我，我爱你；你不信我，你犯罪，我还爱你。这不胡说八道吗？这都是魔鬼的道理，弟兄姊妹。当圣经谈到神的爱的时候，和神的保守和圣灵同在的时候，一定指的是持守真理，在神面前不断的谦卑认罪悔改的教会啊，不要滥用上帝的爱这个词啊。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大国在经过先知的屡次的教导屡次的劝诫之后，最终是被完全拆毁啊。今天这个可以应用到教会当中，说呢，至于城里剩下的百姓啊，那些投降巴比伦王的那些民呢，还有那些百姓所剩下的护卫长尼布撒旦呢，都掳走了。在历代之下36:20说，凡脱离刀剑的加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啊。这些人呢也是蒙受上帝恩典的，你会发现基本上被掳走的都是蒙恩了。投降的被掳走的到外邦老老实实接受管教的最终都能蒙恩了啊。这个投降的道理在这里还是讲得很清楚，历代志也告诉我们，这些投降的人啊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得以脱离刀剑的，是在神的怜悯当中活下来的啊。以结书12:15-16怎么这么说过，说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遭刀剑瘟疫饥荒瘟疫，使他们到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的可憎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把这些人给掳走，把他弄到万国万邦，实际上一方面让他们悔改接着管，另一方面他们是做传道者，被差遣的万邦传的是什么道啊？是不是说我们的行为有多好啊？你看我们多有爱。不是的，这些人传道是说我们有多坏啊。这个人到 万国传的是什么？传我们做过那些可憎的事情啊，那个如何背道行淫啊，如何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鸽子，如何把这个神的教会搞烂啊，最终被神彻底惩罚，传的都这些事情。所以说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一个真正悔改的教会会在神面前谦卑，而且不会避讳提到自己本会的罪恶，自和自己的罪恶。这些人被怜悯 实际上是神恩待他们，而且神也差遣他们呢做传道的器皿啊，传的是自己的坏行为而不是自己的好行为，以及传的自己因为自己的作恶啊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惩罚。只有谦卑悔改的人才会在外邦人当中去讲这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传福音啊，你讲信耶稣的好处啊，你不如想讲你背叛耶稣之后的那些坏处啊，这样外邦人呢可能更容易去尊敬我们这位上帝啊。因为人听到这些信息，人听到那些什么什么蒙福啊赚钱的信息的时候，人会更加走向罪恶，但人看到你受惩罚的时候，人会对上帝有所敬畏。我们来看一下十二节，但会长留下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我们来注意啊，这些留下的人呢，并不是说一开始就住在这些地方，我们后边会讲。但是你们来看，这些留在当地的这些少数的人，说是最贫穷的人呢，事实上，神借着这个护卫长、啊、也是给这些人一些恩待。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些葡萄园和田地上可以享受这些葡萄园和田地，你明白没有？这些曾经是什么？曾经是那些尊贵人的啊，那些被杀的那些尊贵人，那些过，因为他们作恶呢，上帝把他们挪走了，这些东西就给你们了。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后来这些人他基本上是没有得到这个，有太多人没有享受到这个福分啊。我们来看后边，从十三节到十七节，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加紧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肘，柱上有铜顶，高三肘，铜顶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这次一样有网子。好，我们来看啊，把那往上去。首先呢是铜座、铜柱、铜盆、铜海都打碎了。接下来是那些器皿，所有用来在圣殿当中的侍奉的器皿。都带走了。然后呢特意提到有一个所罗门造的那个两根铜柱和铜海，这些东西呢多得无法可称。而且最后重点讲叫圣殿门口的两根铜柱，就是当时所罗门立在上两个，一个叫波阿斯，一个叫亚金啊，这两个铜柱呢也被拆掉带走了。这些信息啊，你要回去看《列王记上》所罗门建圣殿那一段啊，在我们这个正道的视频和音频里都有啊，但是不详细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就是说，弟兄们，当提到这些器皿，当提到这些铜柱、这些圣殿的这些建造的材料的时候，你注意，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是所罗门按照神的话语的当中的样式去造的，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万国赎罪的场所。不仅是以色列人，在万国当中所有愿意归信耶和华的，所有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可以来到这里献祭，求神赦免他的罪。但这个献祭的场所、啊、在那个时代被上帝挪走了，而且里边那些根基都被拆掉了。注意哈，根基被拆掉，器皿被挪走了。当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还有那些器皿，那些真正属于神的那些传道人在某个时代被挪走的时候，那个教会实际上就彻底的不存在了。而且我提到哈，这些器皿也可以指人啊，神的器皿，神家的器皿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说这个在地上作为赎罪场所的这样一间圣殿，在那个时候被挪走了。为什么？你去看一看在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你也能够知道耶稣说这殿是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了。这个时候的圣殿，西底家最后这个时代的圣殿，跟新约的时候 那些在里边兑换银钱贩卖牛羊鸽子的那个圣殿，还有今天在教会当中啊去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搞人情啊，搞各种名利的东西的这种地方，实际上你去看一看都是完全相同的。当一个教会或是一个宗派开始搞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离拆毁就不远了，最终结局一定是这样啊，你想都不用想。因为你在世界上的价值已经没有了，神把一个教会立在这里是作为一个赎罪的场所，作为一个使人来到这里敬畏神的场所，但人家来以后发现这根本就另外一个直销窝，一个骗子窝嘛。前两天时候看有人发那个文章写的非常有意思，他说现在这个华人教会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这个欧西方和欧洲的，在美洲都很有意思。说新的移民啊，只要华人啊，一般来到那个国家嘛，首先给你拽教会去，拽着华人教会，然后开始什么呢？开始到周六周会，就是什么，开始就是什么保健品大会啊，什么什么直销大会，什么什么推销各种产品的啊，哎，就这种东西，要是卖大补药的啊，给补补吃了，还有的就是给人办正批的，基本上有些这个华人的神学院培养。培训上的牧师，其实也根本不是说来去侍奉神的，最终也是搞这些东西的。你看，西底家时代的圣殿和耶稣时代的那个圣殿一样，都是充满着罪恶、充满着异教的道理，然后贩卖牛羊鸽子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教会，神凭什么让你在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为什么呢？你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前两天有弟兄姊妹呢，去上美国那边去看一些教堂啊，因为他有那个外邦人朋友，想把这些教堂当文物收购下来，最后发现这些教堂非常便宜啊，可能折合人民币还不到100万啊，到老大的教堂，直接就贱卖。为什么？因为里边就是不再有上帝的同在，不再能聚会下去，所以说神也就你看在这个时代一样，就把这些教堂，就把这些已经失去价值的教会从地上给挪去。所以说这些教堂后来被人买下去之后，有的当成是民用住宅，当然好的，有的是就作为红灯区啊，有的是卖给伊斯兰教徒当清真寺。其实呢，你想想可惜也不可惜，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在里面了，因为真理不在里面，里面已经成了贼窝。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南国犹大最终被掳的这种悲惨状况的时候，你也要思考为什么会落到这样。而这样的事情呢，对今天的教会实际上应该对我们是一种警戒。我们来看一下18节到21节，会长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西番雅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或做太监，并在城里所遇见常见王面的五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在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会长尼布撒旦将这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离开本地。好，我们来看哈。弟兄打开一下这里。你看一下这个25章，这啊，好，其实从另外一方面呢，弟兄姊妹，这个25章，这个25章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破城，西底家被抓，他儿子被杀，然后这些尊贵人被杀，他被掳走，这些事情包括圣殿被拆毁啊，房屋被烧毁，城墙被烧，你也想到一个事情，实际上这个列王记下25章圣经在讲什么？审判先从神的家起手嘛。你要注意啊，这是一场审判。你看耶利米书非常有意思啊，耶利米书先讲的是上帝要审判犹大啊，上帝要审，但是在审判后边接着讲什么？上帝要审判万国， 在这个也是，神会先管教他的教会，啊，而且整个二十五章是对神家里的审判，也就是说是一场教会内部的审判。也就是说，直到拆毁事还没有完，还要把其中那些恶人，就是在教会内部那些恶人揪出来审判。啊，首先这个会长，你看他抓的这些人，其实这完全出于神啊，他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抓这些人。有大祭司希莱亚，啊，希莱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王，是统治者啊。历来至上呢，第六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提到，他被杀，然后呢，他的儿子约萨达也被掳到巴比伦，啊，这是神对他的惩罚。还有副祭司希莱亚，希莱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珍爱的啊，这名字起的都非常熟练，啊，还有三个把门的，没有提名字。也要说，首先上帝惩罚这个主祭司还有副祭司，然后在圣殿当中看门的。其实这些人在神的国中应该是尊贵人，应该是有圣职的，他最终被神审判，你要去圣经看一下这些人干过什么坏事啊。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的第十四节到十七节，圣经说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圣殿。他们在圣殿里搞了些不该搞的东西，就像耶稣那个时代贩卖牛羊鸽子兑换金钱啊，传今天一样传世界的道理啊，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这些事情。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蔑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药可救。今天我发现哈，凡是真的先知啊，凡是本着圣经讲这些教会罪恶的这些仆人啊、牧师，最终一定会挨骂。有人嘲讽你说你吃饱撑的，啊，还有人说你什么不敢像掌权者勇敢，光敢逮着一个女的勇敢，这从来都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要知道哈，在这个时代，你看一个牧师是不是真牧师，首先啊，我可以告诉你，你先别往世界上看，你看他敢不敢责备教会里的罪恶。敢不敢责会他本会的罪恶，或者说他所在那个宗派和教区的罪恶？如果连这个都不敢说的话，那么这个牧师就是在包容罪恶。你不把教会内部的这场战争打赢，神不可能让你去胜过外邦的逼迫啊！这是圣经自古以来的这个教导。所以呢，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怜悯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攻破城的时候，不止杀了这几个人，连这些祭司和他们的家人啊，无论从大的到小的，从男到女的，到了少的，最后都给杀掉。为什么？因为你这做祭司的，你这看守教会的，如果你故意纵容这些罪恶，你要受更重的惩罚。不光你灭亡，你的家人也灭亡。所以说做牧师一定要谨慎啊，做牧师要守住教会，不然的话你和你的家人都会很惨。说又从城中拿出一个有的翻译成太监啊，他是做兵丁总管的啊，还有五个经常见王面的人啊，说这都是在城里搜出来的，还有那个数点当地百姓的军长，还有发现的当地百姓六十个人。你要记住，这些都是特意挑出来的，谁挑出来的？神挑出来的。那百姓有掳走的，也有什么，也有这六十个人挑出来。也要说这几个人啊，在当地都不是一般的人，有权有势，有权有势，能经常见到西底家王的人啊。而且呢，你去看耶利米书，你应该注意，这些是主张不投降的人。而且这些人呢，你去看圣经啊，他们呢违背跟上帝立的约，然后强迫已经放走的弟兄再拉回来做自己的奴仆。而且呢，你看耶利米书当中，这些官长、这些军队的官呢，也曾经顺服西底家的罪恶，把那些逃到 外邦的先知再抓回来杀掉。而且这些人呢，他把耶利米一直关到牢笼里，直到尼布甲尼撒彻底破城的那一天。啊，最主要的这些人哈，无论是前面这些祭司啊，这些官长，还有后边这被发现六十个人，他们就是圣经所说的作恶不悔改还嘚瑟的人啊。今天我见过这样的畜类，就是他明明做了恶啊，明明在教会干了恶事情，他不但不悔改，他还反咬一口，就这种的畜生。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的结局一定像这些人一样，最终不悔改一定会灭亡啊。最近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畜生，但是我们不要怕这样的畜生，因为神必不放过这故意作恶的人。说这个，而且你注意哈，其实这个西底家，他这个人，在你去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耶利米说话劝导他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寻求上帝的话，但是寻求完了之后呢，他会说那么一句：“你别把这些话告诉那些人。”就是说的这些有名望，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一方面呢，他依靠西底家王，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挟西底家王。就主要是在不投降尼布甲尼撒这个事情，这些人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说，上帝惩罚了西底家，也没有放过这些搅屎棍子啊。这人被杀，就一句话，活该。哎，真的是这样，因为你作恶嘛。今天你在教会作恶，你也活该。哎，而且呢，对于这些人的审判，圣经说的很清楚，是像对西底家一样，被带到那个利比拉那个地方去公开审判，在那个地方呢，就在哈马地的利比拉呢，公开当着所有的人把他们杀死。圣经说，这样犹大人被掳离开本地，就是上帝在通过尼布甲尼撒和这个尼布撒拉旦做完了这些审判和杀戮之后，这个被掳的事情就算完成了，啊，所以说这是一场审判啊，在神家中的审判。二十二节，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好，我们来看这两个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注意哈，前面说有剩下的人，就是国中最穷的人，这些最穷的人呢，实际上神恩待他们，让他们能够呢去修理葡萄园，去耕种田地，也能够养活自己啊。而且呢，也立了这个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来这个基大利做省长来管理他们，这时候已经没有王了，只有设的省长啊。然后我们看耶利米书二十六章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在当时啊，这个南国犹大开始杀戮先知的时候啊，沙番的儿子亚西干呢，就强烈的保护了耶利米，不把他交在这些百姓当中去治死他。比方说，最终呢，这位异人呢，他的后代呢，得到上帝的恩待，他的儿子呢，可以在犹大人被掳之后呢，能够继续留在这个犹大国这个地方做省长，啊，这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并不像最终并没有说朝着好的方向走下去。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尼陀法人丹户灭的儿子希莱亚、马家人的儿子亚塔利亚和属他的人都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我们来看这几个人，你看耶利米书四十章哈，这些人是当时啊，这些都是西底家曾经的部下军长，当时四散的时候，这些人也跑了，说得很清楚。耶利米书四十章七节说，他们当时就躲在田野。啊，他们听说这个基大利做了省长，你要注意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其实是恶人。为什么这么说？耶利米书四十章七节告诉我们。当他听到巴比伦王立了这个基大利做省长的时候，他们没有把，啊， 你看好了哈，没有教那些没有被掳的男人女人，还有境内剩下那极穷的人去交给这位省长，他们有私心的。你注意哈，事实上他们骨子里虽然看到这个犹大国营被攻破了，西底家也被惩罚，弯曲了眼睛，这些人骨子里还是不愿投降，用今天来说还是不愿认罪悔改。这里就提到这几个人啊，后边人往下看哈。24节25节，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人起誓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的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和加勒底人。我们来看哈，基大利说得很清楚，基大利的讲话也符合耶利米所传达的信息，就你投降安心的顺服，在这地你就不用怕，你甚至可以得福，要求不高吧，要求不高啊。这些人他本来他可以甚至可以过比那被掳走的人啊有可能过得还好一些啊，因为你可以留在本地嘛，前提是你顺服，别作恶啊。你会发现这是符合耶利米的教导的，但是这些人不听啊。到了七月的时候呢，这些人假装来，这些人呢，其中的这个叫宗室，这个叫以实玛利的，神说的很清楚，他是王室的人，你知道哈，他是就是说没有被掳剩下的那个大卫家里的人啊，犹大国王室里的人，是王室的后裔啊，他就把这个基大利给杀了，然后不但杀了基大利，还杀了跟基大利在一起的那些犹大人，他本族的人，也把当地的那些加勒底的官员也一起杀死了，啊，用非常卑鄙的手段，趁这个耶利米书41章告诉我们，趁着吃饭的时候做的这个恶事。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以实玛利啊，就是这个尼探雅的儿子，他是王室的后裔。他不单不顺服先知的命令去投降巴比伦王，而且很有可能太嫉妒巴比伦王设了这个基大利作为当地的一个省长，他觉得自己命贵嘛，自己是王室家族嘛，他不服气，然后他把他杀了。而且呢，弟兄姊妹，你看耶利米书41章的时候，他的这个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呢，不只是杀基大利的罪恶，后来哈，有80个人呢，从事件和示罗啊，然后要到耶和华的殿呢去献香物哈，那个就是说撕裂衣服，可能就认罪悔改，然后他把他们也杀了，并且呢把这些被杀的人哈，这些要悔改的人呢，他的尸首抛到这个大坑里边，这个大坑是从前亚撒为了这个防以色列王巴沙挖的一个坑，甚至说把基大利以及被杀的人石头都填满这个坑，他杀了非常多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人是非常恶的哈，而且你看这个王室的这个人啊，就这个以实玛利，在耶利米书40章14节，他实际上他当时为什么敢去背叛这个巴比伦王？他依靠的是亚门人的王巴利斯。这个亚门人的王巴利斯啊，实际上是他派这个尼泰亚的儿子以实玛利来刺杀这个基大利的。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犹大人他在很多时候在最终还是没有悔改啊。之前呢有人像西底家一样投靠埃及啊，这个埃及也没了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了，有的人就投靠什么亚门啊，这样不如投靠埃及啊，因为圣经呢在耶利米书最终预言这个亚门最后也会被毁灭。而且这个人呢，他打算把这些剩余的人，就是这些最穷的人，这些没有被掳的人呢，你看耶利米书的41章10到15节，他准备带到亚门的国家去，啊，都是没有照着圣经的这个吩咐啊，去投降巴比伦王。往下看，然后我们来看26节，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所以说 这最终呢，这些人还有那些这个尼布撒呢，留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些最穷的人，让他们在这里可以享受这个葡萄园啊，可以栽种葡萄园，可以耕种土地的这些人呢，最终也没有说得到这份福分，都跟着去哪里了？都跟着去埃及了。所以说这些人呢，就成了先知口中说的那坏的，极坏的无花果啊。在耶利米书24:8-10，说得很清楚，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胜在这地的耶路撒冷渔民，并住在什么埃及的人都交出来啊。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将他们交出来，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大家再去看一下这个事情有更详细的论述啊，在耶利米书的42啊，从第7呢看到最后一项。实际上当这个基达利被暗杀之后，这些人呢要去求靠找先知耶利米呢啊，去这个寻求耶和华的话。然后耶利米说哈，所剩的犹大人，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你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必追上你们啊。后来提到你们一定会在埃及灭亡。但是后来哈，这些人没有听啊，这些人不但没有听呢，把这些啊被掳从各国回来犹大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啊和众公主，并尼布并这个护卫长尼布撒旦所留在这个城里这些最穷的人呢，还有先知耶利米以及这个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啊，都带到了埃及，住在了达米尼，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实际上这25啊第26这个信息只有一句，但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在犹大南国犹大最后的这段时期啊，就是在被掳的，实际上这个犹大国的人啊，他被分成了几部分。蒙恩的是谁呢？就是像西底家那样的，不是蒙恩的，就是像这个约亚金这样的被掳走的啊，还有其他的被掳走的，这个可以呢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呢，在经过上帝的管教之后学到悔改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投靠埃及的，这些不听上帝话语仍然抵抗的，这人最终一定会灭亡。所以说一方面呢，基督徒不要刚硬，不要在罪恶当中不悔改；另外一方面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不要投靠埃及人，教会永远不要依靠世界，不要用埃及的道理呢来做教会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27-30，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巴比伦王米罗达元年12月27，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替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使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赐给他所需的食物，日日赐的一分，终身都是这样。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可以看到约雅金呢，最后蒙到了怜悯，啊，他在被掳后的第37，啊，约雅金呢，他是在他18那年啊，就他做王3个月那年被掳走的，你看。列王记下的24:8，也就是说这时候他已经55了，这是在他被掳后的第37，然后他开始蒙受怜悯啊。而且怜悯他这个人呢，他也不认识啊，这个人叫什么以卫米罗达啊，就是米罗达的男人，估计也是一个异教徒啊，这个名字也跟异教有关系。这个人呢就把他提出了监牢啊，这个人是在他做王的第1年。这个以卫米罗达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啊，他做王第1年就不可思议的毫无理由的把这个约雅金给从监狱带出来，然后又给了他很高的位置啊，这是毫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你要注意哈，随意流转。而且呢 对他原来是对他说好的话，不是凶悍的话，好的话，而且使他的地位高过巴比伦其他属国的那些众王的地位，给他在巴比伦最非常高的一个地位。这些都来的毫无理由，你看到没有？这些毫无理由的背后是上帝要开始恩待他，而且呢，把他的囚服换下来，使他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啊，使他终身呢可以在这个巴比伦王面前吃饭。也就是说，你注意这里哈，这个除掉了囚犯的身份，就实际上表示他的罪被赦免了。啊，这就表示他的罪被赦免了。啊，而且每天供给他王的饮食，在他这一生的日子呢，都供给他这些饮食。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在巴比伦得到了上帝的恩待。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哈，我听过有些传道人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讲的是错误的。他说：“哎呀，这个巴比伦王日赐他一份饮食，这叫什么？这叫啊耶稣啊，这个每天都想看到我们啊。所以说，为什么用那些今日赐给我们呢？”啊，他怕见不到我们，所以说每天就赐给我们一份饮食，让我们天天见到我们。你没这么尊贵啊，你不要往自己脸上去这样贴金，这是非常恶心的啊。这里跟那个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不要去乱解圣经。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呢，他的身份被彻底翻转，从囚犯变成了一个座上宾啊。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节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知道他为什么被提出来吗？原因很简单，他悔改了啊。因为圣经早就说过，约雅金是上帝的口中说呢极好的无花果啊。在耶利米书二十四章圣经说啊，这个一筐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是谁呢？说这个被掳的犹大人啊，就是我打发离开加勒底之地掳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的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说我要做他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啊，因为上帝呢对他有预言。哎，而且你去对比一下圣经当中对这个约雅金的这个咒诅啊，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呢是这么说的：耶华说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哥尼雅啊，就说他虽是我右手上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摘下来啊。后来提到耶华说要显明这人算无子，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但是我们看到哈，这人后来的时候啊，神确实撤去了他的咒诅啊。你要知道他经历了三十七年的管教，他在这个牢房当中做了三十七年，然后神才把他从监牢里提回来，借着这个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然后施恩于他。所以说在神面前如果犯罪，无论是教会还是个人，都要在上帝的惩罚，在上帝的管教面前呢，坦然承认自己的错，坦然承认自己的罪恶，啊，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一个在上帝面前谦卑的人，神会撤去他的惩罚，在经历完神的管教之后，神会撤去他的惩罚，啊，而且我们来看哈，这个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哈，列在这上三章十七节说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谁啊？是萨拉铁，萨拉铁的儿子是索罗巴伯，啊，就是后来被掳回归的时候，犹大省的省长，索罗巴伯，啊，在后来的时候，神拣选了他后代当中的这个索罗巴伯，在哈该书的二章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啊。从前说要把这个印摘下来，现在是以你为印啊。在哈哥书一章十字节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萨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啊，并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圣殿做工。 所罗巴伯呢后来重新修建了圣殿啊。虽然说我们看到哈，神呢没有弃绝大卫家啊，神仍然怜悯他们，在他们犯罪之后呢，但神给了他们必要的管教啊。约雅金呢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坐牢坐了37年，在经历了这种悔改之后被上帝重新提出来啊。然后呢，其实神做这一切呢也是为了预备在大卫的后裔当中呢要降生耶稣基督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马太福音1章11节到12节的时候啊，圣经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啊，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兄弟，耶哥尼亚就约雅金哈，迁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啊。这个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啊，他的名字呢被记载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所以说这个列王记下第25章最后为什么要单独讲一段这个约雅金在这个巴比伦王面前蒙恩这个事情，其实是为了给之后的新约圣经留下一个伏笔啊。这个地方呢到这就结束了，但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因为所有的旧约圣经都是在指向基督的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面前时常有一颗谦卑认罪悔改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让我们不要向人谄媚，乃是向神谦卑，并且时时反省我们的过犯，愿我们在你面前蒙得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